平安平安平安，各位好朋友平安。看看啊，这个8964之前，中央电视台天天在新闻联播里都报道，报道什么呀？我看有这话，大家看后边有张照片啊，是我89年，这个是89年4月20号我在广场的讲演，是我第一次的讲演。所以说，这两天好多有人留话说，哎，詹姆斯怎么广场？是不是这个后来看到这个电影里面什么宣传片里都没看到你和阮志明在广场出现啊？我跟你们讲嘛，阮志明是黑手，他当时是黑手，他没去过广场，他顶多去到广场边上，在北边那个民族文化宫啊，这个在那待了一段时间啊。我看人家说什么啊，多伦多的欢迎啊，欢迎多伦多。好，欢迎欢迎欢迎，我给你祷告啊，你要祷告我给你祷告了。好的，还有吗？那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从这张照片聊起了，让你们看到后边有张照片啊，看得到吗？好多人啊，对吧？这个大概这张照片看不到了，你们拿过来吧，比较大重。哎，给大家看看这张照片啊，看到没有？这张照片，看到没有？这个红旗招展，那中间那个讲演的人是我啊，看到没有？就在最中间，脑袋戴块白布在讲演呢，啊，这个是在人民大会堂前面，当时正好是要这个胡耀邦的这个追思礼拜要开始之前。我跟他在，所以那个今天是5月7号啊，是这个，所以我要跟大家聊聊这个五月份的广场。今天星期四，那我明天就带大家查经了。明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又忙起来，所以这个谈天说地呢，这个就开始进入到查经阶段。那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广场的五月，因为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啊，老问我，这个怎么搞的？你就做了牧师了呢？那么现在这些学生都怎么样啊？都在哪里啊？有多少信主的？当时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大家都不太清楚啊。其实我出了一本书啊，我这本书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看过，我这有好多版本，这个《逃亡者》。这个印了大概有5-6个版本，这个是香港版本，不过在香港已经下架了，香港原来在香港有卖的，书店啊剧场都有，后来都没有了。台湾有啊，台湾有卖的，台湾也有卖，是另外一个版本，比较古老的版本。这个还有的呢，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现在也基本上在新加坡也绝版了。所以呢，这个我是。因为我要写这个我的第二本书，我一直在想写第二本书，所以第二本书呢我也没时间写，因为教会的事情太多。现在我就这个通过这个我的这个视频，我就跟大家聊聊，我就把这事情聊完了。为什么要聊呢？有一种紧迫感啊。我最近看到这个疫情期间，现在美国疫情还是很严重，那在疫情期间呢有很多的人生命就失去了，所以今天我们活着这个不知道明天还是不是活着，所以呢要说的话就赶紧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的啊。前几天看到一个阿朱扎，我们就是阿朱扎那个城市有一家8口人全部感染了他们家防护的特别好，他们家这个他的父亲从来不让孩子出去的，不许让孩子出去的，而且这个他们就不管怎么防护，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病毒也传染到他们家了，传染到家以后，这个父亲就死了，看着挺难过的啊。那这个我觉得把这段历史说一说还是很有意义的啊。我今天讲的这个照片，这照片是4月20号，4月22号。4月22号是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我们是21号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广场，我们怕他不让进， 我们那时候这个各个大学组织都非常有序的去进入到广场，大概有30万大学生吧，加上北京的市民很多，那个时候市民还没有参与，大概是学生运动还是以学生为主。我记得那天早晨他们送给我一封信这封信是这个签名的人很多，有这个看有谁呢，当时有这个这个信写的是一个对我们学生天门的学生一种声援吧，就是这个愿意说这个来跟我们这个学生在一起有一批人，所以我是宣读这封信的时候，然后就有个讲演，那个讲演挺绝的，因为广场没有大喇叭嘛，好几十万人怎么可以听得到呢这上帝也给我们感动啊，我就用喇叭，我说一句你们能听到的就重复一句，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一讲一句，我说我们要求，越滚越远越滚越远，最后滚到全广场都听到了后来我们知道那天这个要帮的追悼会这个我们递了请愿书当时政府没有收，我们要求总理出来收，当时是李鹏希望他收，他没有收。那后来我们这个就结束了，我们回去以后呢，我们就预备准备这个54的一个集会。我记得在准备这个集会之前呢，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个集会了在这之前还没有。那这个在哪里呢？我看我记载的应该是有这段历史啊。但是在5月4号之前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游行。这个知识界的游行，那次知识界的游行很特别啊，他们大家就穿着这种 T 恤写上自己的名字。都公开选自己名字，我记得有司小康啊，什么郑毅啊，赵瑜啊，徐刚啊，这个很多的，这个都写着名字，然后骑电动车，我们骑着自行车游行完了，我们结束了，我们就到这个就是开了个会，在哪里开的呢？我们就在一个饭店在团结湖。在团结湖附近这个你们在北京都知道，我讲的这个会议参加的人有在国内我就不讲了，国内有的现在还做官呢，那有的不做官，有的退休了也享受着很好的待遇，我就不讲，别影响人生活。我讲现在这个在海外的这个我记得有郑毅然后呢有这个包尊信。包尊信已经回上天堂了，回天家了。包尊信这个已经离开这世界，还刘在富苏小康老鬼还有这个苏伟袁志明30多个人。我那天记录那天是我负责记录，所以就那天我才知道这个我才认识老鬼的，以后再给大家讲老鬼。这个第二本书我要写到一个人物。那结果那天晚上开会，我们就起草一个知识界的声明知识界的声明。这知识界的声明呢是委托谁写呢？委托苏小康写然后呢老鬼负责打字，那我就把我的记录给了小康。所以我们那天开完会都1点了，我回北大嘛那时候我们骑着自行车，我苏小康正义还有2个人我就不说了这个然后我们就骑自行车我就回北大了。到了北大呢5月2号到3号我们就大概就复课了。那个时候因为四二六申论结束以后这个学生们基本学校基本都开始复课了。我也去上课这个当时我上的课那个是曹文轩的思维论他就5个学生。就5个学生参加，然后一大帮记者在那屋里，全是外国记者。然后这个曹文轩就讲了一下，说：“哎呀，我没有学生上课，现在我们这个学生都这个在这种恐惧之中，都不敢来上课，所以我们这个课就不能上，就停了。” 我觉得那天我跟陈建东我们去上课的，然后我们就预想着这个五四的游行。哎呀，五四的游行啊，还是很多人的。五四的游行，我们记得那天还是蛮成功的。五四游行，那五四游行完了那天呢，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记得5月3号那天晚上，我是住在了，对，我在这个5月3号，我在5月3号，我在那个刘冰燕家住的。然后在那边我就去参加游行，游行的时候，这个赵子阳那天就接见了这个亚航会议的代表。你们知道赵子阳吗？谁不知道赵子阳呢？我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连赵子阳都不知道。赵子阳是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是一个改革派的领袖啊。那么他呢就接见了亚洲银行一个代表团。对亚航的一个讲话，他在这个讲话里边呢，赵子阳就首先肯定了说北京大学生的运动是爱国运动，这才讲的。然后呢他呼吁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哎呀，这个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都没有过的啊，这个第一次啊，这个愿意跟学生对话，愿意跟这个工人农民对话，这个很好的啊。那么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既然赵子阳有这个讲话呢，我们就见好就收吧，就见好就收。所以在那一天，我还是在做报纸总编辑，我做这个新闻导报的报纸总编辑，我就那天就出了一个号外，五四的号外。加了一版印刷，那天的那个文家宝那时候还是赵良的秘书呢，那个赵良中央办公厅主任，那个时候还不是他的。然后呢我就在这个5月3号晚上在北京大学还开了个会。我记得那天我见到了刘晓波，大家知道刘晓波是谁吗？刘晓波就获诺贝尔和平奖那个人。这个也是六四的运动的一个所谓的黑手，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那么李晓波，好了，李晓波那天就告诉我说，你这个写这个，他说话有点结巴，他就跟我说，你这个明天的社论你要写的深刻一点，这个五四70周年这有很多要写的。后来我说，那你这写吧，你是老师，我那是学生嘛。我说你是老师，你写吧，你写的会深刻一点。那后来那个社论是刘晓波写的，但是我写了一个《人民日报》的历史功绩，登在了那个上面。那还有人这个我看还有其他人写了一些的文章，所以那个文章很多的，我们当时登了很多很多的文章。然后呢，这个我们就开始酝酿这个。五四的游行，五四游行还算很成功。这个，然后赵子阳就发表了讲话。赵子阳这个讲话呢，对学生说实话是个很大的安慰。那这个学校就开始，因为总书记讲话了嘛，总书记也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嘛。首先是肯定这运动是爱国的。那另外呢，这个呼吁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总书记说话也不见得顶用，因为那时候。实际的权力掌握在不是赵子阳的手中，是邓小平的手中嘛。所以呢，但是那个426社论呢没有收回，我们一直心里边这个不落底，我们就觉得这个426社论不收回，那我们随时都有被抓被关的可能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中央能够收回426社论收回这426社论。那个426社论就像一个达摩利斯剑悬在我们头上。那学生们还希望能够收回，所以那怎么能够收回呢？那中央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回应嘛，我们就希望通过对话，中越游机场的对话，对的都是原木来出来跟我们对话我们也知道这个对话的最后这个没什么结果没什么结果。那在那个时候，整个的学生们就酝酿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让政府收回426社论。其实如果五四70周年纪念活动结束之后，如果 学生们不再往前走了，就或者不再抗议了，因为胡耀邦的悼念活动也结束了。那个时候这个中共也同意了我们在广场参加悼念。那五四运动呢，他也没有五四的游行，大游行他也没有拦啊。那天我们走得很累，我从这个北大走到这个广场，又从广场走回北大，那走得挺累的。那时候年轻啊，能走啊，然后也很平和，警察也没怎么管。那后来我们中间还有一个这个知识分子的骑自行车的游行，没怎么管。那时候如果慢慢的加强校园的民主建设，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六四的这个惨案。但是呢，这个中国的政府的这种紧张啊，对学生的这种逮捕啊、关押呀、开除啊，那肯定是越来越厉害的，那看得到的。即使如此，我估计这赵紫阳也够呛，也不行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绝食期间，赵紫阳接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就说这个中国的我们现在中国的事情呢，党中央的事情，大事还得小平同志做主。那这句话把邓小平就惹了，邓小平不太高兴，因为这个毕竟他还是这个慈禧太后嘛，在后边嘛掌权嘛，一下子就把他放在前面来了，所以对这个对全世界告诉说，这个其实我说了不算，邓小平说了才算。那我们当然知道邓小平说了算呢，我们也知道是邓小平426社论是他的讲话的内容啊，我们也知道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学生就酝酿着一个大型的一个更悲壮的一个抗争，这个叫绝食。所以今天我重点还是要讲这个绝食。很多人说为什么要绝食呢？那么绝食怎么一回事呢？是谁发起的呢？这个绝食其实最早的讨论呢，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北京大学的这个我们的筹委会，我们有一个筹委会叫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所以叫北大筹委会，那我是成员之一。那筹委会就在讨论我们下一步的我们这个运动如何能够让政府收回426社论动乱的这个帽子给我们摘掉，是那么想的啊。那这个当然北师大那个时候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北师大政法大学，当然北京大学就北京的高校几十所高校挑头吧，最早清华的人大的这个就成立了这个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这个北京高校自治，我不是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常委，一个大学一个代表有的大学有两个。那我们的当时我记得我们是王丹吧，第一届，然后呢这个北师大是乌尔开西然后呢清华是收封所，这个这批都上通缉令了，大家都上通缉令了。那科大社科院是王超华，这基本都在通缉令里边。但是我不是，我是北大筹委会的，我主要来办这个北大的新闻导报，我并不是说我没有进他们高联，所以我跟高联的一直有一个距离一直有距离。那后来这个高联决定高联那时候也不是特别同意绝食，但是还是最后他们同意了绝食，他不同意也不行啊，这个学生那个时候北大那时候已经是酝酿在绝食了。那最早酝酿绝食呢，还在我的这个我的宿舍。你们大家知道我有个老朋友叫郑毅这个郑毅呢，这个是从这个山西来的山西作家，他住在我这儿然后他就告诉这个和平斗争的最终的手段就是绝食嘛。那当年甘地不就是也是绝食嘛，所以同学们可以考虑绝食啊。那个时候我们后来就5月13号就北京大学开始绝食，就走了一批人。这一批人是以谁为代表的呢？那时候那是当然这个我就不讲了，有些在国内的这个在海外的就是柴玲这个冯崇德、郭海峰在国内的这个他们几个就是绝食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当然还有乌尔开西、马少芳还有程真这个这些都是绝食的第一批的走出校园的。 我那天我没去啊，那天我在办报，所以我没去。我记得那一天啊，在北京大学的燕春园，有个叫燕春园，大家知道吗？这个我们有个食堂餐馆啊，就是一个大餐馆，在校园里边的。那我经常在那吃饭。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我们北京大学200多个要参加绝食的同学啊践行啊吃了一顿饭。哎呀，那顿饭吃的这个大家都流着眼泪吃完的。这个我记得这个我的老师，我的班主任曹文轩啊还慷慨激昂的发表了讲演。然后呢，这个赵喜国代表着学生宣誓啊，宣誓这个为了中国的民主进程，我们愿意绝食啊。然后每人都头上戴着一个小白布条。那我呢就开始就组织人写绝食书。我们觉得，我做任何事情我都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东西，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告诉人家干嘛，对吧？我们就要绝食嘛，所以呢就写了个绝食书。好了，这个绝食就出发了。出发了以后我还弄了一个条幅，我写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是不归还，盼归还。我写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盼归还。然后呢我们就那个录音机就放了一个送别一首歌，送君送到大路旁，就这个就唱这首歌。我记得当时我们班呢还有个同学写了一首诗我就不说他是谁了啊，这首诗给大家念一念。这首诗是为了绝食写的，仅以此诗献给为真理而绝食的同学。说五月是警察最忙碌的季节，他们像知了一样蛰伏在每一条街渠上，他们挥舞着羽翼，在阳光下挥舞着羽翼，那羽翼上长满了蜘蛛网。同学们，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把你的手伸出来，把我的手伸出来，把我们的手伸出来，让我们的手臂挽在一起，把死亡和苦难交织在一起，把生命和真理交织在一起。在五月的广场上，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躯体挽成一个巨大的花圈，不朽的花圈啊。当然这很长，我就不念完了啊。这是我一个朋友写的，所以这个绝食呢就使整个天安门运动呢就走向了一个这个更往前走了，这个对抗的更强更激烈了。那我记得我去那天，我是绝食的第二天去的啊。那天严明富，中国有一个统战部长叫严明富，那后来也下台了。那严明富呢就来到了广场啊，来到广场来劝我们停止绝食。那绝食进行到第三天了啊，那时候我就已经到了广场，我也担任了绝食团的一个很重要的职务，是副总指挥，我主要负责宣传。我在广场一直负责的宣传工作啊。所以严明富我记得来的时候呢，这个是5月16号5月16号他讲了一段话呀，这个我记得讲的还是这个讲的非常好。他说严明富说，同学们那个时候哎呀，那广场那人多得不得了，根本就没有路可以进去。严明富进来是沃尔开就把他带进来的，这个同学们闪开一条路，统战部长嘛，代表着中央来跟我们讲话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嘛。那然后呢，这个严立富那时候也是书记处书记，好像这个，所以我还第一次见那么大大官，你知道吗？我给他拿麦克风，他在那讲，他是我记得是他这样说的，他说：“同学们，我只是想说，你们没有权利这样自我摧残，你们没有权利用生命换取你们要求的达到，你们要给改革派时间。”那你看啊，他要给改革派时间。所以呢他说，你们的精神已经感动了全国人民，希望你们不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作为代价。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而且完全从人道主义出发。第二点，我想代表中央向同学们保证，同学们所担心的秋后算账绝对不会有的。我愿意做你们的人质，和你们回到学校去，请相信我，同学们。啊，然后王丹就说了，王丹就说这个，我是王丹，我以我个人人格的担保，严明副部长所说的是真的，我们应该相信他。啊，我们可以结束绝食。啊，这个，所以呢，那一天晚上就在讨论是不是要绝食停止。我记得大多数学生都同意绝食停止了三天了，因为我们当时说啊，我们要这个七天的绝食啊，七天。但是三天也可以撤了啊，可以撤了。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这个会就没有通过。主要反对的是谁呢？我觉得主要反对的好像有李璐啊，李璐比较反对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因为李璐以后会讲到他，李璐是从南京大学过来的学生，他不是北京的学生，所以外边来的学生都这个跟北京的学生想法很不一样，所以那天是没有通过的。后来绝食就进行了七天，一直到5月20号，所以5月20号就是戒严了嘛，对不对？所以从绝食到戒严这段时间，天安门广场发生很多事情。其中到5月18号还有一次是跟李鹏的对话，李鹏是当时的中国的总理，国务院的总理李鹏啊，是这个周恩来的养子，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那么这个对话大家可能有的在看，我今天我也看到了，这个我没有去那个对话，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学生这边大概有这么几个组织，一个叫做绝食团，那绝食团呢来负责在广场啊来绝食，给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来撤销426事论。那这个还成了一个对话团，这个绝食团就是柴玲啊，这个冯崇德啊，李璐啊，我郭海峰啊，还有王丹啊，大概绝食团啊以这人组成的。那有一个这个对话团，这个对话团就是想通过绝食团在广场施加压力，对话团能够跟中央对话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对话团负责人就是向小吉啦，熊岩、沈彤，那大概这些学生，但是后来也都通缉跑了，也坐牢了，好多都坐牢了。那还有一个北高联就是来协调绝食团、对话团，协调整个广场的这个运动。官方那边那主要处理的就是赵子阳和李鹏，戴尔平不露面，主要他俩来。那赵子阳就比较温和，赵子阳比较温和，他比较同情学生，所以他在五四运动那天讲演，五四的对亚航的讲演，他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的，他也说我们要在和平的这个在一个对话的一个渠道上来解，用民主和法治的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当时的政治危机，这当时很大的一个政治危机。5月18号就有对话，那这个对话呢就对话的不太好这个学生这边呢去了这个有吴尔泰旭、王丹、有熊岩这个他们几个，其实对话团就根本没对上话，我们那个设计的对话团根本就没去上，对话那天根本没通知他们，那严明富就直接通知了广场的学生严明富通知广场的学生，就是王丹去了吴尔泰旭去了，这个熊岩去了，好像王朝华也去了，程真他们都在那对话团那在这个对话的时候呢中共的官方来的人就是李鹏总理还有严明富统战部的部长还有十几个部长有十几位正副部长，包括教育部的，还有何东昌教育部的部长，他们都在那里。那么这个整个的对话呢，这个现在你在网上可以看到这个对话了这个对话是乌尔泰旭谈的最多 李鹏和沃尔泰西两个人就是这个对啊，这个李鹏就是非常的严厉，就是说这个你们现在必须回去啊，你们要听话，我的孩子都比你们大啊，怎么样？沃尔泰西说你说这没用吗？沃尔泰西的意思就是说你这现在学生好几千学生在广场的，这个他们的要求那中央得给我们一个答复，对不对？那一个学生撤不下去，我们都撤不下去啊！所以他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对话后来就整个的啊变得这个流产了。后来这个对话就没有达成什么，然后李鹏也火了，这个对话李鹏就火了，可能这个回去以后就啊就这个报告就不是特别好。那当然，这个5月15号呢，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来访。来访的时候，当时是杨尚昆到机场去接这个戈尔巴乔夫，那小红地毯呢就一小块，根本就没预备好，就不大的块小红地毯。那学生也准备了这个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信，准备给戈尔巴乔夫。我知道后来这戈尔巴乔夫呢，在跟赵子阳的谈话中呢，赵子阳就谈到了这个中国的大事还有小平做主。他是其实是赞扬小平啊，赞扬，但是小平不高兴啊，因为小平知道这是他是这个他不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那名义的国家元首是赵子阳嘛，对不对？那他但是他又说了算，所以这层纸就捅破了这个窗户纸。过去的这种捅破了以后，这个赵子阳就更铁心啊，这个邓小平更铁心不后退，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就摊牌，就跟学生摊牌了。李鹏当时跟学生谈话的时候，对，就基本就告诉学生摊牌了。我也在这个后边跟他们有几次的谈话啊，谈话，这个后边跟中央政府的代表几次的对话啊，那个是具体的谈怎么操作啊，该怎么操作，我们是怎么想，他们怎么想，这个里边都有啊。最后的这个最后处理的都不见得处理的那么好啊，就是这样子。5月20号这中共中央宣布了这个在北京的戒严令，国务院宣布了，他宣布了好多区啊，就是这个都是学生他重要的区域都全部戒严，在北京军事戒严。那当然宣布戒严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反对戒严呢，当然我们绝食就结束了。我记得那天还是我来开的会，对，给学生，那时候我们是已经广场有几次的改变了，广场的这个就是这个组织啊，从绝食团变为临时指挥部，从临时指挥部变成保卫新民广场指挥部啊，这里边这个从绝食改为静坐，然后呢，这个刘晓波他们四个知识分子也参加进绝食来。这个一直到这个戒严的期间发生很多的事情。我想这个我这本书呢，外边可能现在买也买不到了，没有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只有台湾可能有啊，那在网上有，网上原来我们这个放到网上去了，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啊，这个所以我写的比较详细。从我个人，因为我是过去在北京大学，我是这个作家班的，我主要写作是以这个报告文学这个题材为主，我主要写报告文学的，所以我在广场的时候，我进入广场，其实我就是想写本书，我到广场我就想这个把它记录下来，我知道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很大的事件，不管它发展结果如何，去了广场，就没想到我去广场，我真是爱负责任。就弄的就把我弄到这个广场指挥部去了，这个所以就后来就进入就被通缉了啊，就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有的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老见不到你呢？在广场，我这个很少接待记者的，那我也不照相，谁给我照相我赶紧躲啊！我那个时候还知道对自己有点防护，那后来也防护不了了，对吧？然后呢，六次结束以后呢，我就逃了两年。我逃了两年也不像啊，也不见任何的朋友，不见任何的人。基本上我逃到苏联，苏联把我送回来，我在反正这个来来去去我两年时间，所以我是 外边对我报道并不是很多，所以你要说天安门学生领袖，你可能想不到我，你想到都是那个王丹呐、乌尔开西啊、柴玲啊，你主要想这三个人。那我们这些都是当时不是特别重要的人，就是当一个普通学生来参加这个天安门运动。那我参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写书。那我这本书呢，是什么时候写？是我逃的时候写。我逃亡的时候呢，我就带着一个笔，那也这个也不看任何的资料，然后呢，我就这个想到哪儿我就写到哪儿，我就想写完以后呢，我大概写的比这长，我写了大概有50万字啊，那个也没怎么整理，大概就写了50万字。我写完以后呢，我逃着我就放了一个农民一个农民那儿，因为太多那么厚的一沓子资料带着很危险，而且那是没有开便信啊，我再抄一遍还挺累的，我就交给了一个老农民，我说等啊，我如果能够逃出去，那是不知道能不能逃出去，我派人来拿。后来过了1年多吧，我逃出来了，2年多，我是6岁后2年多逃出来，我逃出来以后过了1年多，大概3年多啊，这个92年、93年，我托人去92年的时候，我托人去找啊这个农民要这本书稿，那时候国内稍微宽松一点啊，可能把书稿带出来。但是农民害怕早一点被烧了，所以把我的初稿都给烧了，我当时就万念俱灰了，我就觉得这个哎呀，好好这个稿子给我烧掉了。92年我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待着没什么事儿，就像我今天这个因为这个疫情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家里就聊聊天跟大家，所以我就写了这本书，我就重新写的啊，写的当然有些都忘记了，就没有写到里边，所以写的都是能够记住的，写的记住的。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那这个五月份，这个今年啊是31年了，31年这个五月份，中国北京翻天覆地，那简直是你如果没有参加那个五月份，你对中国很多事情不是很了解的。你参加了那个五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几件事情是以后共产党都没有的。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可以这个肯定学生运动，这个没有的，过去历史上都没有过的，以后也不会有啊。然后呢，共产党的总理不管李鹏怎么样，他还亲自出马带了十几个部长跟学生对话，这个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不管对话怎么样，我觉得学生提出他们的要求啊，毫不让步啊，学生。那政府也没有让步，也没有让步，但是他们双方呢，从开始到结束还是很礼貌的，握握手，跟李鹏啊，跟这些部长们，这个是一个李鹏也跟这个王丹跟这个乌尔开西握手，啊，还说哎呀，我的孩子都比你们大啊，这个说了一些，这个过去没有，仅此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中国的总理以后共产党现在越来越专制，怎么会跟你学生对话？那当然学生也不会像我们当时那么勇敢，现在这学生哪会那么勇敢，那时候的学生这个什么都不怕，因为没钱什么都没有，这怕什么，对不对？现在人都有财产了，什么都怕，那是什么都不怕。那时候你看这个去了这个知识分子游行的时候，这个名字都写在这个 T 恤上，写着什么这个苏小康啊、徐刚啊、郑毅啊，写上啊，一点都不客气的，一点都不怕啊，都写上。现在谁敢，对不对？现在哪敢？所以广场五月份，在广场，学生们那种战友情，哎呀，那个现在想起来都会流泪的啊。有一个面包也掰两半啊，分一分。那种战友情的互相那种关心啊，那个真的是，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我说在五月的广场，我在那里挥霍我的青春啊，那真的是青春洋溢的一个时候啊。五月，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很遗憾，这个天安门的运动本来是一个，那时候都支持，几乎中共中央除了李鹏不支持啊，大多都支持，包括刚才你们写的温家宝，他也去广场了，对不对？后来赵紫阳5月20号去广场戒严的时候，当中共宣布戒严令之前，3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 晚上八九点钟，他是午夜十一点十二点宣布的鉴定嘛，那他宣布鉴定，我是在广场的会议室我主持的嘛，赵子阳来到广场，包括温家宝，其实李鹏也来了，李鹏是在另外一个车啊，李鹏也来了，后来没有报道了，李鹏也来了，那这个赵子阳也来了，赵子阳对学生一个讲演啊，那个真的很感动啊，赵子阳都流泪了，说同学们，我老了不中用了，你们还年轻，保重身体啊，祖国的建设还需要你们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被提出辞职了啊，他提出辞职了，因为当时要戒严嘛，要戒严啊，政治局开会，那邓小平就告诉他，你们开会你一定要戒严啊，这个是戒严是邓小平的主意了。啊，是李鹏提出来的，邓小平同意的。那赵良坚决反对，叫他反对戒严。但他总书记啊，说戒严那要总书记来签字，你不签字怎么戒严？他说我既然不同意，我怎么能签字呢？所以我辞职。啊，这也是共产党历史上没有过的，唯一的一个，以后也不会再有。我今天讲什么，以后不会再有。唯一的一个总书记敢于啊，这个不同意中央的决定。不签字辞职，过去都没有啊，一个都没有，都是罢免，哪有什么辞职的事儿？没有辞职的事，他辞职了。这个他后来写了一本，别人为他写了一本书，叫《改革历程》，我看了，我真的非常感动。中国历史上，中共的历史上吧，最好的一个时期，最好的一个总书记，当然还有胡耀邦，这两个总书记都非常好。啊，那个时候不仅赵子阳支持，你看总书记支持学生运动。学生怎么会反革命呢？对不对？那学生支持共产党的总书记，共产党总书记支持学生运动，这怎么是反革命呢？所以学生为什么不怕？当然他没有怕嘛，怎么怕呢？戒严时候都没那么怕，戒严时候讲戒严啊，戒严时候全民皆兵啊，整个的这个北京这个街道上全是老百姓，那老太太七八十岁往这躺个底下一躺，你怎么开呀？对不对？你躺个你往前开试试，所以你看那个时候那样子，人民日报天天报道我们，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啊，报道啊，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支持学生运动啊，这个都是这样。中国青年报支持学生运动，整个的报纸的舆论，包括中央电视台都在学生运动，游行了，连那个赵忠祥都游行去了，你知道吗？啊，对不对？当时的赵忠祥嘛，就是那个当时还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著名的主播啊。啊，薛飞啊，参加游行去了。杜宪参不参加我不知道，可能杜宪你们都不知道是谁了。杜宪，但是杜宪六次镇压的时候，穿着黑衣服，流着眼泪来播，后来就给撤职了，撤职了。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这个大学啊，校长啊，中国的官方的啊，这个从总书记一直到这个官方的各个部委，都在支持学生运动。当时就是这个邓小平和李鹏啊，杨尚昆当时是两边这个他很滑头，两边转，所以历史的罪人就是邓小平和李鹏。如果邓小平和李鹏不那么坚决要镇压学生，通过对话解决，今天中国就不是今天的中国，绝对是一个富强的，而且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中国，经济上也会很好，老百姓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子。所以那。这个这当然这是历史了，这个历史是没有重复的，当然我们可以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学习啊。好吧，今天就聊到这里，那五月份我们就聊完了啊，到六月份我们再接着聊，那六月份我再聊聊六月份吧啊。这个所以现在啊，六四的31周年又快到了，每一年呢啊，我们这批人呢没办法的，我一到5、6月份我就心里边就难过，我就回忆起当年的岁月啊，那个青葱岁月，然后呢，想到那么多的学生啊，生命失去了，想到这么多的同伴在坐牢，想到我们这个流亡到世界各地，有家也不能回的人，想到共产党一步一步的专制啊，越来越专制啊，越来越不给人自由。你看今天我看到新闻，越南都实行直选了。越南都开始直选人大代表，什么国家领袖全直选， 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苏联也，俄罗斯也是直选，现在也都直选，乌克兰这些都在直选，对不对？全世界只剩下中国和北韩啊、这个两个国家。北韩就算了，那么小，那个在世界上没什么太大影响。那中国这么大国家，五四运动探索了100多年，六四已经过去这么多年，那死难的者不能给人家一个安慰。这个尤其六四的母亲们到现在都不给人一个道歉啊，这些母亲们一个个离开世界，带着遗憾，死不瞑目。我觉得这个啊，真的要为中国祷告，希望中国改变。啊，改变呢，真的让人们不再活在恐惧之中，让人们有说话的权利啊，让新闻有。所以我今天我很珍惜我这小平台，我这小平台，你在中国你做梦你都梦不到，你可能吗？你有这个平台，你试一试，早把你抓了。我今天讲的话就够坐牢了，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叫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啊，多重要！你有这么一个言论自由这个平台，我跟大家聊聊天，我想说什么，我说好说坏，我想说什么，我说什么，我对我说的负责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也没这福分。什么时候中国能够用这个 YouTube， 用我这个做小平台，那就 OK 了。谁都可以做啊，二八二九的，张三李四王五的，我们都可以做，这个中国就好了。你别看这个小平台，这个小平台，中国人奋斗了100年都没有达到啊，101年了，五四运动都没有达到。你看我们在美国，我们可以这样的，我们在美国可以随便批评，我们批评总统没问题，批评川普啊有什么问题啊？批评川普，你不仅批评他，你丑化他，你谩骂他，怎么都行啊，没人管的。你在中国，你试一试，你批评一下的 number one， 你批评一下习近平试一试，那个就叛逆嘛。那王一牧师就说了一句，说他是罪人，他该悔改。那谁是？圣经说人人都是罪人嘛， everybody 都是罪人嘛，谁不是罪人呢？对不对？那谁都需要悔改嘛。那我需要悔改，他也需要悔改。王金牧师就说一句大实话，说你是罪人，你需要悔改，那就判了9年。你这是不正常嘛？这什么社会是不正常？没有我们89年正常。89年的时候我们也啥都敢说呀，你知道我们在北京大学的时候，现在北京大学人敢说吗？你敢说什么呀？我在89年时候，我们什么都敢说。我在89年，我记得我参加一次国关的课程，我就听讲国际关系，这个老师是在阶梯大教室就讲说，邓小平这个外交的能力是很弱的。邓小平外交能力很强，怎么很弱？他说很弱。他说为什么呢？啊，因为美国的选举，美国选举的时候，一个是这个里根，一个是这个里根跟尼克松两人选举。那他就说这个邓小平就说，我们当然喜欢我们的老朋友当选呐、那老朋友就尼克松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老师就说，你看小平同志这不明智，不能这样讲。为什么呢？万一里根当选怎么办呢？你中国怎么跟里根去建立关系？我们做一个大国，在别的国家选举的时候讲话要留有余地，做大国的领袖，这就按照外交的关系来说，这是一个大忌。你看当年的老师敢这么讲，你现在你讲一讲试试。你敢讲习近平说这个一带一路给非洲人钱，四处给钱，你敢讲不对？你敢讲吗？你敢讲这是大忌，对不对？你敢讲这个现在这个中国跟美国这么吵架啊，这么甩锅，你敢说大忌？你说一个抓起你来，对不对？所以80年代，我说中国的80年代是共产党统治的时候还是最好的年代，最宽松的时候。所以呢，80年代出了那么多的思想家啊，出了那么多的思想家，对不对？所以不敢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为自己的国家祷告。你现在的基督徒，你跟80年代基督徒比，你差远了。你现在的基督徒在中国你能干嘛呀？你敢聚会吗？你聚会是偷偷的聚会吗？对不对？你敢聚会吗？80年代随便聚会了已经啊，那家庭教会迅速发展，80年代，对不对？那个时候那个什么河南呐、温州啊、福建呐、东北啊，那教会多得不得了啊，都是家庭教会，宣教没人管，你宣就宣去呗，谁管你啊？现在你宣教试试啊，给你抓起来。所以中国是在倒退。 30年过去了，没有任何的进步，而且不断的在倒退，越倒退越严厉。现在中国的教会，我昨天看到我纠正一下，福建是福建170多个这个基督徒的墓被扒了被毁了，然后呢又有很多的教会人被抓被封。你看到这个家庭教会的聚会，那三个教会呢，一边挂一个党旗，一边挂一个国旗，然后有的十字架旁边，这边十字架旁边挂照片，一边挂习近平，一边挂毛泽东，所以你看这哪像教会呀，对不对？后来他们真的不挂了，因为有一天这个有人说了，说这个圣经，路加福音23章，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边钉着强盗。所以这个不好，你把习主席和这个毛主席一边定一个，这不两个强盗吗？这不合适。所以后来有人才明白，圣经这么说的，就把十字架就拿掉啊，放着习主席、毛主席的照片。教会聚会的时候是这样聚会的。牧师在案例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牧师的案例的时候，是不是按照圣经案例，是在国旗下边案例的牧师。哎呀，我不知道这个牧师案例是上帝承不承认的这个案例，我就应该是不承认了。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要为中国祷告啊，要为中国的领导的这个执政掌权的祷告，让他们能够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啊。所以这很重要。所以历史是我们变得聪明了，因为圣经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过去的发生的以后还会发生，就是这样。好吧，今天就聊到这里。明天晚上查启示录，我们查到第二章了启示录，大家回去看一看启示录。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你在这里边是我的这些知识分子老朋友或者怎么样，你也看一看启示录。这个启示录里边很多的讲的都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好，我明天我们查经，好吧？我来看有都哪些人来到中间啊。最近异端很猖狂，没错啊，异端，哎呀，你这个一教会一不公开，异端就会出现，越来越多异端，你知道吗？好吧，看看这个谁，这是令人痛心的事，看不见了啊，什么眼神能看到中共越来越好？我不知道他什么眼神，那是被蒙蔽了双眼，被油蒙蔽了双眼啊！大成弟兄欢迎你啊！欢迎多伦多的还有这个中国大陆江苏的，欢迎你。洛杉矶的欢迎丽丽欢迎。这个历史让我们变得聪明，没错。谢谢你李伟谢谢。纽约的说是一下，我说我们这是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的 T 恤这是我设计的。这个现在很热，100来度啊，你穿别的也不舒服，对不对？你头疼我给你祷告，这个谁头疼了我给你祷告啊。欢迎纽西兰的，欢迎火星的就奇怪了，火星的也来了啊。欢迎佛州的，新加坡的，欢迎欢迎重庆的，重庆的欢迎，马德哥的耳朵，哈尔滨的老乡，为你们祷告啊。大陆人民什么时候能了解这段历史啊？哎呀，这个翻墙吧，怎么办？所以你今天翻墙就听我讲了，欢迎你。要不然你现在这个大陆又闭关锁国也闭关锁国，教会都查封了，为你们祷告。欢迎巴西的，欢迎日本的，欢迎台湾的夜行性动物，这名挺奇怪的蒙特利尔的欢迎，佛罗里达的欢迎，在家里其实也 OK 了，耶稣有2、3人奉我的名气，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地方怎么样，我们要灵巧这个不要硬碰硬对吧？因为耶稣说灵巧如蛇，训练像鸽子。就网络上聚会嘛，我这个开了个 Zoom 以后礼拜五礼拜明天希望我能够 Zoom 我也能跟大家分享，我会把 Zoom 这个密码发给你们这个 Zoom我这个 room 很小，因为很便宜，10几块钱，只能进100人。但是国内的可能进 room 就方便点，我们进到这个 YouTube 就得翻墙。room 看看 啊，我把 Zoom 怎么给你们呢？我就写了我那个留言板，你到这看没有？看我的留言板，我把 Zoom 给你们。礼拜五明天晚上6点钟，啊，大陆的早上9点钟可以进 Zoom 看。如果你翻不了墙的话，国内的，好吧，我把密码写上，我都会写上给你们。那你们在海外的就不要，斐济的就 OK 了，你们就直接上那个像那个什么就YouTube 就 OK 了。对呀、啊，你这个你往后一封你就聋了嘛，瞎了嘛，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嘛。不是你就我在中国做记者的，我告诉你一个学校，他说什么你不信什么，你就对了，你就不会上当，否则你一定上当啊。所以这个他说什么你就跟他往相反的方向想。他如果说这个农业一片大好，那一定是农业需要有问题了，你知道吗？他也说这个工业一片大好，那一定工业有问题了。你就是往相反的方向猜，你就不会上当的。他说现在我们粮食充足，你就该着买粮食去了。所以这个反着听，对对对，这就一句话最简单，就反着听你就对了，反着听你就不会上当，就很简单很简单的。所以我过去在中国做新闻记者就是这样嘛，领导让我写啥我就得写啥，其实我下边写就不会那事儿，我就跟他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中国基督徒还有希望。那这个在需要神的怜悯，中国基督徒真的需要好好的悔改啊！中国的基督徒我觉得真的是现在有些骄傲啊！今天教会面对这个逼迫，有神的美意，我觉得盖那么大大教堂干嘛呀？盖那么大的教堂啊，花那么多钱，然后呢把自己的名气搞那么大没有用啊！我今天我的教堂我都觉得在美国都觉得太大了，我们盖了3个教堂我都觉得以后不要盖教堂，在网络，我们现在要建立网络教会，不用花一分钱建堂，我们就在网络上教导圣经，带人信主，然后呢，建立一个又一个的小组，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可以建立小组。那你小教会嘛，就耶稣2-3人奉我的名，你们就小教会了吗？大家在家里客厅就查经了，就祷告就敬拜。现在你看我们这网络。我们也不能够在教会敬拜了，现在我们在家里敬拜不也挺好的吗？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天的1-2000人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然后我们还有团小组团契主日学都在 Zoom 里进行嘛，也很好啊，弟兄姊妹那互相的关系也是在这建立的，然后通过电话联络，国内还有微信都可以联络，那这个微信里只要不批评他政府他也没有管你的，你就啊说基督教像，但聚会哪儿不要告诉他嘛，你告诉他不行啊，你不能告诉我在哪儿聚会，那现在已经不行了。对，网络挺好，支持网络教会你就参加吧。我们现在网络教会就招兵买马，在各个国家设立一个点儿。你先来的你们就，然后我们9月份神学院开课，网络神学院叫空中神学院，华夏空中神学院要开课了。我们要招第一批的学生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收一个成本，就是生个成本费。就是收一个那个教材的钱，其他学费都不要啊，都免费给大家啊，然后你们报名在我这里报名，谁报名我都要啊，就是共产党员报名我都要啊，就共产党的这个政府的那些监视我们的药我都要他们啊，其实没问题的，我们教会监视我的都信主了，后来你知道吗，他来到这儿监视我，我就爱他们，我就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就都信主了。所以后来告诉我说我是来去监视你的，哎呀，天天听你讲到讲的，哎呀，被圣灵感动信耶稣了。我说你看这多好，所以我说你不要歧视监视你的人嘛，你特务我们爱他们，对不对？啊，国宝啊，都爱他们，啊，他们来到教会我们就爱他们，爱他们，他们就慢慢听我们讲耶稣的话，不就信耶稣了吗？因为知道他信耶稣不是因为我讲的好，是因为神的话的能力，因为圣经说神的话是2刃的剑，神的话是有力量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他只要听神的话，不管他什么目的来教会，他听神的话我们都欢迎。那我相信今天这里边有他们监视我的嘛，是听我讲什么，我就欢迎你啊，耶稣爱你呵呵，我也爱你，没错，对不对？感谢主啊。什么时候报名啊？我们课程设计大概6月底结束，7月份开始报名，9月份开学啊，然后呢，我们第一门课的，我们第一门是证书课，证书课就是12门课，然后呢，不需要你大学本科毕业，你高中毕业就 OK。 啊，所以我们全世界都招学生，我们就在网络上招。那我们这个训练的课程，这些老师都是最棒的，最好的老师。我跟你讲都有谁，不难，一点都不难，只要你认真学。作业呢也不难，作业你除了你写文字的作业，你也要带人，用你学的方法带别人，就 OK。对，今天是美国的祷告日啊，这是这个当年啊还是这个里根总统啊设立的一个祷告日啊，这个每个五月的七号是美国的祷告日，我们也一会儿为美国祷告。那这个所以你要报名中文的，不是英文的，中文的考试没有考试，当然我们啊会有这个作业，你得写作业。付费到时候就很简单了，付费你们就到时候就通过网络就可以付费了啊。所以国内的也可以读，我想大概一个学分也就是工本费，你就读这一门课吧，12门课，这一个学位读下来可能也就几百美金啊，就是一门课大概几十美金而已，就是这个非常便宜。我们都付得起，如果你付不起你告诉我，就给你申请奖学金，有证书是美国教育部承认的啊，这个美国教育部的文凭。如果这个我们上面还有这个证书科以上还有这个学士科，然后还有硕士科，然后还有博士科，那这好几个大陆的被抓，翻墙被抓，所以小心呐，翻墙得小心。我就把 Zoom 给你们好了，你们就不需要翻墙了。但是我 Zoom 很有限，我只能进100人左右。那如果你们进得多，我就增加人。好，感谢主，期待期待期待。我发现这里边现在这个还是基督徒很多啊，这个基督徒多，我们就多一点的查经，好不好？感谢主啊，周龙想学，欢迎你；小玉想学，欢迎你；还有这个迟到的，行，欢迎你。当时上课的时候，那就是教授不是我一个，有十几个呢啊，有一堆都很出名的，你们都知道。一上课你们知道谁了？都是很好的老师，非常的老师。有为我们这个，还有这里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的叫散羊啊，叫什么叫散羊呢？散羊就是没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哪里都有。那我就更欢迎你们这些散羊来参加我们这个学习啊，参加学习。我们学习会。每一次我都会在我这个 room 里边告诉大家，也在我们这个群里边告诉大家，大家都不要太担心，好吧？好的，欢迎你李弟兄啊，欢迎你，欢迎你，哇，这么多散羊，欢迎散羊啊，一嫂欢迎散羊啊，所以你看这么多人要报名，我们这个几个老师还担心招生不好招，我说有什么不好招的呢？这个好招，这个当你们证书科学完了以后，说实话，你们不仅不饿了，你们能喂饱别人了。就你们可以不要多一个小教会二三十人，十几个人，少了五六个人都 OK。小玉，你不是散羊吗？你是散羊，你应该有教会，算你散羊吧，是算我们教会的吧，好不好？我们到时候我们也想，即使我们。丽莎欢迎恶羊那我们这样，我是说等这个我们这个疫情结束了，即使我们在教会里崇拜开始了，我这个小平台我还是不停，我还是跟大家每天见个面聊聊，对吧？然后呢这个我们的主日崇拜还是有，所以欢迎大家礼拜天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啊。那除了崇拜呢，我们也可以，我跟我们的同工讲讲，可能也通过 Zoom 转发一下给大家。那大家可以国内不要翻墙了，翻墙现在他是，哎呀，他现在说你翻墙，他给你定什么颠覆罪，那这个太可怕了。我跟你当年呢，我们不叫翻墙，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偷听第一台，我那就偷听两个台，一个是美国之音。一个叫做莫斯科广播电台，那讲话的叫莫斯科广播电台。我小时候就听那个，然后被我爸打了好多回。我当时呢，很多的想法呢，很多的思想呢，都是从这个台里边得到的，所谓的自由化，知道吗？ 我记得有一天我听，后来我爹就把我没收了，把我收音机短波收音机没收了，把我打了一顿。然后你早晚出事儿，你老听这个敌台，早晚出事儿。八九年我出事了，我爹就说：“你看，你看，我说对了吧？”就我爹先知啊，我那时就，现在你比我们那条件好多了。现在你就是你就不偷听敌台，你在网络上说实话，你这个也能看到很多。你翻墙不翻墙，你不翻墙也看着也是能够看到很多的事情啊。我们那时候太可怜了，啥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嗯，我这本书在中国是手抄本啊，手抄本就是这个，我小时候就看手抄本，这个我喜欢看手抄本，出版的我都不愿意看手抄本。那时候什么第二次握手啊，什么这个还有什么什么一只绣花鞋啊，都是手抄本。所以这样我不就是为大家想嘛，就办这个学院也为大家想。所以礼拜天呢，上我们的网站，大家记一下来做礼拜。我们那里边有很多 room， 我们网站呢这个礼拜天会公布我们的 room， 就是这个我们的主日学还有这个主日崇拜的 room。 那这个斐济的欢迎你参加我们主日学以后参加我们神学院还有日本的中山优子欢迎你。少女心当然看过，那能没看过？第二次握手都看过，这那个恋爱的启蒙都是从这儿看的，知道吗？这个，所以呢，我们礼拜天会放在教会的网站上啊。那弟兄姊妹呢，就俄语会打外语，打最大呢我看还有纽约洋鸟啊，欢迎你的少。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天会把我们这个放上这个。放在这个什么上，放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滚动新闻。如果礼拜天你早一点的，我们是11点吧，就大陆的晚上2点了，比较辛苦。那这个其他国家我不知道几点，我们是11点。11点崇拜的时候，你看滚动新闻上就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些老师开的这个主日学课程，有路德记，有这个。还有一个创世纪还有这个情绪管理，还有一个职场侍奉，那这个都会公布给大家，大家上去就可以看，就可以进，只能进100个人，你早进去你就能进去，这些老师都特别棒所以好为你祷告，头疼为你祷告啊，巴西的弟兄为你祷告，中山游子日本的，对，我知道那个名字，呵呵，我知道这个陪姥姥读也很好啊，对对，哎呀，我们那年代多可怜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小时候啥书都没看到。我小时候就是《资本论》，我爹叫我啃《资本论》，我12岁读《资本论》，根本读不懂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哥达纲领批判》呐，什么《共产党宣言》呐，《毛泽东选集四卷》呐，都那时候读的，对吧？等到大一点了，到中学了，就开始读了一些什么第二次握手啊觉得这太好了，这小说写的，对吧？然后呢，这个什么少女的心呐，你刚写什么一只绣花鞋啊，好多东西，天天就看这些东西，然后这个算启蒙吧当然我们也读过这个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这个什么战争和平，都那时候看的静静的顿河。那时候都是图书馆，我们现在有一个图书馆红卫兵烧书，我小不大点儿，我们几个小朋友当时偷书，他们烧我们就抢就抢就看，就那时候刚开始最爱看小人书连环画，后来慢慢就看大书了。所以这个你看现在我们的条件比不管怎么比那就好多了，对不对？是不容易啊，你看我们后来我们这些人都能够这个考进北大，然后到美国以后再把博士读完，我们那个中国50-60年代的人，这个是不容易的了。台湾长大的好多没听过，那你听过琼瑶吗？对不对？琼瑶你肯定听过吧？李海光听过没有？肯定听过嘛，对不对？翻墙犯什么罪啊？渴慕知识从永远不犯罪不犯罪。他说你犯罪，那你要翻就翻，你不敢翻就不翻了，那没办法这个撑死长大的饿死胆小的。我小时候我爹不让我干事，我专干 手抄本《逃亡者》不用买，网上有，我明儿都给你们放，免费放网上。口述历史很珍贵，是啊，我也觉得是啊，美国疫情严重，很严重。谢谢大连的，对你翻墙属于颠覆罪，颠覆罪比山间罪还轻一点，山间罪属于煽动颠覆，颠覆罪。你看个新闻，看张主任讲个道，怎么叫颠覆罪？有那么严重吗？对不对？没那么严重啊。这个翻墙，我觉得上帝不会追讨我们的罪，渴慕真理，神喜悦我们，对不对？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这彼得讲的，在使徒行传啊，对不对？使徒行传第四章讲的这个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好。哎呀，我们那代，对啊，南局长，我们那代太棒了。我们觉得我们这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人啊，没白活。不管怎么样，我们真的是活出了一个真实的自我。当年啊，那时候每天都那么快乐，不像今天啊，压力这么大。对，所以我们，对呀、我们家的炕头不行，太热了。现在这个那边是朝阳，我现在我的书房是。比较不那么热，我那个炕头现在坐着一身汗，这个冷气还得放冷气还费电，所以我一省点电，我就在这跟大家聊了。坐炕头那边太热了啊，那我们家那个狗狗在那屋里待着呢。袁仁明比我大，也大不了几岁啊。对，他是哥，他厉害，我得听他的啊。这个。我算不是保守主义，我算保守，我比较保守，我信仰上不是保守主义，我不喜欢主义，我觉得主义就是别人错，你比如宗派是好的，宗派主义是坏的嘛，对不对？这个你比如说这个灵恩派是好的，灵恩主义就错的，那改革宗也是好的，那改革宗的主义就错了，完全你什么都是你对别人都错，那没世界没这事儿，你这个。只有圣经是无误的，人都会有误的啊！任何的神学都不能说100%你都对，所以任何高举自己的宗派、高举自己的神学都是错误的。当然，保守派比自由派好，自由派当然是不信派嘛。所以基督徒应该做基督教的保守派。今天查教皇不好，我不喜欢教皇。这个，所以我们做仆人。不要有什么教皇，我觉得天主教不要有教皇，我不喜欢这个啊、原来那教皇不错，保罗二世挺好，现在这个教皇太自由派，这个教皇基本是不信派不信主的，我觉得这个教皇 liberal 的，有人说他是那个，有人说他这个启示录里的那个兽，教皇是启示录里的兽，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能这样讲，当然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教皇不好。我不喜欢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今天这个教皇，专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好，以后再说教皇。那这个国内听不到我讲到，气死人了。那没办法，那就我也想办法的，我也想办法让你们听得到。但这个听到别人的也很好，很多牧师讲道都很好，不一定非得听我的啊。对，人的意不是主的意。主的意是 OK 的，我们是勉强算为意啊，但是不要主义。所以胡适说少谈主义，多做点实事，我觉得有道理的，对吧？你说共产主义好吗？多坏的东西啊，对吧？这个宗派主义也不好，我也觉得不好。哪有什么主义？自由主义啊，我就做自由的人就好了，做什么自由主义？这保守的吧。哎呀，这个教皇我也是原来我还蛮喜欢的，后来我发现现在做的事越来越坏，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有的时候很这个他很有欺骗性，这个，所以呢我就觉得好，我给你祷告头疼，我看见了，我给你祷告啊头疼，这个头疼你喜乐的，你就每天祷告，把自己需要告诉神，重担告诉神。这个教皇假先知啊，我觉得应该是假先知。特朗普是保守派吧，特朗普信仰上应该不是那么太我觉得他在美国这个总统里边信仰上，个人的信仰上都不是那么特别好的。因为他是个商人，但是特朗普呢 应该属于这个保守派，他把美国恢复极力的恢复美国基督教的在国家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特朗普当然比教皇好多了比教皇好。这个教皇太坏了太坏了，他应该下去换一个人。侯德健在台湾呢我也好久没见他了，这个我们的学院我跟你讲七月份报名嘛。七月份哎呀大家这个共济会啊，大家老讲共济会，其实共济会你们根本不了解怎么回事共济会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没有那么厉害，什么统治美国共济会没有过，统治美国的是美国人民，他把选票给谁就是谁共济会是一些的这个政治精英组成的一个组织而已这个其实小布什也是共济会的这个但是川普不绝对不是共济会的，共济会不要他不是一个，他不是，哎，我这又讲政治了。你们现在是不是又讲政治了？川普不是一个美国传统意义的政治家或者政客，他就像一个野驴，跑到了一些这个蹦到了一个这个政治的殿堂里边横冲直撞，他根本不按常理出牌，他不是美国典型的政治人物，但是呢，这就是神的意思，神就让他当选了。这个他当选这几年干得不错尤其他对基要的尊重，我觉得非常的这个挺了不起的。你看他这人挺骄傲的，但是他在上帝面前还是够谦卑他还是基本上起码他愿意说，哎，我愿意谦卑在上帝面前，真是了不起了。一个政，如果习近平说我愿意谦卑在耶稣基督面前，那中国得多大进步啊？你想想，对不对？是吧？但一个领袖，你看奥巴马连上帝他都不说了。连耶稣基督都不说了，奥巴马甚至把我们的这个圣诞节都不许说 Merry Christmas， 只能说Happy 这个 Holiday 节日快乐，不能说圣诞快乐。这奥巴马就很 liberal 嘛，对不对？就是很 liberal。那川普这点信仰还比他强，信仰比他，这实话实说，我这就是跟小崔实话实说，不管你愿不愿听，我就实话实说了，这就是我的风格所以我这个就是。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蓬佩奥好，蓬佩奥多棒啊！蓬佩奥，那你看这个人多谦卑啊！所以然后心宽体胖的多好，我也喜欢他胖乎的，很好。好，今天你投川普，我也支持你投。那你有选票就投所以这个选票不容易啊，你有这个选票，说实话你就得用，你这个你说在中国为了选票我们这个牢也坐了，往逃亡也逃了啥都没了，对不对？就为了一张选票，那也没拿到，最后还是没拿到，连毛都没看着。现在我们到美国用选票，你不用你不傻吗？你要用嘛，你民主要学习是个学习的过程嘛。灵恩派跟福音派没什么区别，那就是有些极端灵恩派跟福音派有区别。那灵恩派其实灵恩派也是福音派其实说他比较强调圣灵的工作，强调恩赐这个五重职分。那福音派比较不太强调这些福音派强调那我跟你讲，我不跟你说了吗？中央电台骂的你往相反方向想，他骂谁那谁就好，他表扬谁谁就坏，一定的。这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学校嘛。我做新闻人在中国那么多年，我是这么看问题的，所以我就不被上当受骗，我就不被洗脑，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对，是的，是的，你感谢主吧。所以你也信主了，你管他世界这个，对，所以对，反着听就反着听你就智慧了所以澳大利亚的老师。感谢主。所以对呀，现在做老师多难啊，这不容易啊，这个 liberal 搞的把这美国你什么都不能说川普给我们少，才给1200，我们现在加州又发钱了，这个加州这个州政府又给我们这个老百姓一人一个月5毛不是5毛，500不是5毛，500。那我们现在一个人一个月能拿，不上班能拿3000多吧美金吧，这个川普给1200， 然后这个粥里也给钱，然后吃四周都是免费的拿菜啊，你拿一次菜，你到这儿免费的牛肉、猪肉、羊肉、鸡肉什么都有，苹果、土豆、青菜、西红柿、牛奶什么都有。我是不去拿去，我是我对比上班挣得多，我打电话给 Costco 给我送了，我给他们多了一点小费，因为他们也不容易。我不会去排队拿那个去，因为我还是这个有一定收入的嘛。那这个所以呢，教会还是给我收入的。我跟教会说了，我们这收入要减少啊，根据奉献的比例我们减啊。弟兄姊妹还不愿意，哎，还要给我们加。那我们当然这个我们要减，他们要加，最后就平衡一下。所以我不去拿穷人的食物啊，我不拿穷人食物。但是我侄女在这读神学院呢，他就去拿了就秀给我看。我一看，好家伙，一个礼拜都吃不完。你看食物免费，你可以去拿米啊、面啊，什么都有。都免费的，然后一个月给你好几千块钱，上什么班啊？所以大家都觉得这疫情对经济上影响不大，对我们个人，但对国家我估计影响很大啊。对，没错，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劣质淘汰，就是他优秀人一批批淘汰掉，剩下都是二三流的人，基本都是这样子，没办法的，这一个，因为他不是任人唯贤，他任人唯亲嘛啊。周六的李富林安息日。那个唐宗荣牧师说是异端吗？我们觉得信仰有问题，因为他是要守律法，但是他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信我们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打碎了一切的咒诅，我们在基督里边一切都可以了。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既要信耶稣，耶稣的宝血洗不净，我们还要守律法，我们才能得救，这个就错了，这个完全违反加拉太书啊保罗所说的。所以但是安息日呢，我觉得安息日是管理的不错啊，而且安息日牧师的讲道都很棒，都不错。但是他们这个守安息，这个靠律法得救这一点，我不能认同啊，就在这里啊。所以，但是我们也尊重他们吧。所以这个你这个他们还是跟基督教是最近的，就是说他们所谓的异端，他们不那么严重啊。这耶稣教会肯定异端的，你别的教会都是假耶稣教会吗？没有这样说的，教会普世的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不能说只有你对，别人都错。神的肢体很丰富，有的是口，有的是眼，有的是脚，有的是手，对不对？表现不同嘛。你像灵恩教会表现不同，你像灵恩教会，有很多灵恩教会多好啊！你看，台北灵粮堂，新店行道会。寇绍恩牧师大家都认识，寇绍恩牧师的基督之家跑得不得了，这他们当然是，你要从传统意义来说，他们是灵恩教会，当然可能他们自己不承认。包括这个北加州的生命和灵粮堂，那这个大家过去都以为他们是灵恩，但是他们做的宣教的工作啊，他们的讲道、教会的建造都非常棒的。所以你不要说，哎，一说灵恩你们就吓一跳，没那么可怕啊，没那么可怕。因为神在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给他们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工作，比如有的教会宣教就做得特别好，有的教会就是门徒训练就做得特别好，有的教会这个主日学做得特别好，像浸信会，有的教会呢就是小组就做得特别好。哎呀，不要互相排斥，互相接纳，互相学习，我觉得是最好的。嗯，所以你很好啊，灵粮堂受洗得很好，我在灵粮堂服侍过三个月呢啊。这个摩门教当然异端呐、摩门教异端，摩门教有摩门经啊，摩门教有其他的正典，除了圣经以外，他们有摩门经，有无价珍珠。那如果摩门经跟圣经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顺服摩门经，这当然异端。摩门教是很典型的异端啊，就不要再讨论他这个问题了，绝对是异端的啊。这个所以不能参加的，他完全靠律法的，他们靠律法得救的，不是靠基督的恩典啊。如果是基督徒又是共产党员，那当然不能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嘛，对不对？一个人怎么可以有两个主？因为共产党员是不能信任上帝的，对吧？所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爱这个污那个，耶稣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啊，你是基督徒，你一定要退党。那如果你不信，你说我不信这个共产党，但是我在中国做公务员，我又没有办法，那个可以，你不是信仰他啊，你不是信仰他，你也那个是那个生存，但你真正的信耶稣基督 这个倒是可以考虑啊。所以这个工人党员可以信耶稣啊，我们欢迎所有的工人党员的信耶稣啊。不过呢，现在他，哎呀，他也算不上信仰了，谁还信共产主义啊？没人信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欢迎啊，这个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悔改，因为教会需要一个人信了主了，需要悔改。华人教会的家长制管理是错误的啊。一个教会里边有长有这个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士要配搭的，有长老执事啊，有牧者，各司其职建立基督身体。教会当然不能独裁，教会怎么可以独裁？我们教会也没有独裁啊，都是很民主的啊，对不对？对，不要把林恩看得太极端，你也不要把这个什么这个改革宗看得太极端，都不是的。中国的教会的牧师独裁，那没办法，那是被共产党影响的，都是共产党的文化，没有清除干净。那因为你这个在中国，你所接触的文化这个影响就是共产党的文化，所以你很多人信了耶稣，在教会管理还是共产党式的，谁当老大 number one 说了算，就这样。在海外哪有这种事情？不可能的。台湾是个民主国家，说方言很好啊，我们教会不反对说方言，我们也不勉强人说方言，我们认为说方言是神给人的恩赐，但是呢不是得救的确据，不要认为说方言就是圣灵充满啊，说方言一定圣灵充满，不要说不说方言就没有被圣灵充满，不能这样说。那爱认罪悔改更是被圣灵充满啊。光明会当然邪教啊，当然邪教，东方闪电邪教，还有那个叫什么新天地邪教，这个都是邪教，这个没有说，这是跟基督教的教义完全没关系了，这个基本都不叫基督教，你知道吗？不能靠方言得救啊，说方言只能造就自己，不能造就教会，还得带来教会的纷争，所以做先知讲道讲神的话会造就教会。东方闪电就是神能神，他们一家的改了个名字而已，对不对？他们就是这个就是全能神，就是东方闪电。哇，今天聊87分钟了，不跟你们聊了。好的，到这儿我得吃饭去。好，上帝祝福啊，我明天启示录明天晚上见啊，愿神祝福大家啊，今天晚上有很好的休息，see you tomorrow, okay, 啊，拜拜啊，上帝祝福。